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全球军力部署嘅评估正接近尾声。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礼拜一喺例行记者会上话，呢项评估接近完成。我谂喺比较短嘅时间内，我哋将会提供有关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嘅更多资料。国防部之后喺一份新闻稿中话，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将评判美军是否在适当的地方部署了适当的兵力，并可能导致未来军力部署的调整。时任国防部长艾斯帕2020年启动美军全球军力部署的评估和调整。他当时说，国防部的当务之急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亦就是聚焦与中国与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为了实施这项战略，部署在全球各地的美军需要腾出时间、经费和人力资源，以便他能够将资源转派到印太主要战区，或者将美军召回本国，以便提升战备能力。艾斯帕还说，他希望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这项评估。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台后，继续评估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并在国防部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审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军事态势，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美国、日本和韩国负责北韩议题的官员14号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因北韩宣称试射成功长程巡弋飞弹。会谈内容包括分享情报、分享北韩意图，以及为了解决北韩的核武和飞弹问题，美国、日本和韩国将持续强化合作。另外，日本方面针对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再次寻求美国和韩国合作。北韩宣称周末成功试射长程巡弋飞弹。北韩中央通讯社日前报道，这款飞弹是很重要的战略武器，11号和12号两日试射时飞行1500公里后击中目标，落点在北韩领海。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声明说，此举凸显北韩持续醉心于发展军事计划，以及对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不过，白宫发言人尚皮耶13号表示，美国仍然准备和平壤当局打交道。美国和欧盟同意未来十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约三分之一，并号召其他主要经济体响应。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气候峰会预计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华府和欧盟寻求在峰会之前鼓励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入。这项协议可能将对排放大量甲烷的能源、农业和废物工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路透社所见的全球甲烷减排承诺草案，美国和欧盟将在这个礼拜较晏时发起一项联合承诺，致力在2030年之前让人为制造的甲烷排放量比2020年的排放量减少至少 30%。 草案说，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很短，这个意味着现在采取行动能够迅速降低全球暖化的速度。一份单独的文件列出美国和欧盟将力促加入甲烷减排承诺的2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沙特阿拉伯等主要排放国，另外还有挪威、卡塔尔、英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其他国家。热带风暴尼可拉斯14号增强为飓风，沿着德州海岸登陆， 气象学家警告降雨量将达到危险水平，不单止航班被迫取消，学校亦都停课。气象官员说，尼可拉斯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120公里，预料休斯敦地区降雨量将近460毫米，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西部部分地区预计总降雨量在152至305毫米间，个别最大的降雨量达457毫米。飓风中心表示，降雨恐怕会造成严重暴洪和都会区水浸。国家飓风中心仲对墨西哥湾沿岸大部分地区发布暴潮警告，这个意味着存在威胁生命的洪水泛滥危险，涨起的水会从海岸流向内陆。飓风中心提醒相关地区民众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生命和财产不受涨水和其他潜在危险情况的威胁。休斯敦市长特纳表示，全市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局已经设置路障，启动急难管理办公室，并通知居民采取额外的安全预防措施。加州选民9月14日将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由纽森担任加州州长。14日是罢免州长的投票截止日，这一次罢免的特殊地方，除了是史上第二次罢免在任的加州州长，亦是继2020年总统大选后所有登记选民都收到邮寄选票的一次。民主党籍的纽森2019年上任加州州长，一开始纽森被提出罢免是因为移民议题，在疫情期间纽森严格的居家防疫规定引发不满，加上他去年11月参加一场群聚派对引发不好的评价。另外，两党之间对于游民危机和犯罪议题亦有歧见。罢免的选票上总共有两题，选民可以择一作答或者两者都答。第一题是要不要罢免纽森，投 yes 意味着纽森离开州长公职，投 no 表示希望纽森做满任期到2023年1月2号。第二题是要选民从46位候选人当中选一位，如果有超过50%的选民罢免纽森，这样会从补选的名单中选出最高票接替现任的州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礼拜一表示，三家美国媒体公司同意支付5亿3900多万美元，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三家公司提出的非法发行股票和数字资产指控达成和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之前指控纽约 GTV Media Group Inc. 和 Saraka Media Group Inc. 以及凤凰城的战友之家 Voice of God Media Inc. 这三家媒体公司非法并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交易了 GTV 普通股的股票。GTV Media Group Inc. 和 Saraka Media Group Inc. 同时被控非法并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进行了名为 G-Coins 或 G-Dollars 的数字资产交易。证券交易委员会说，为了同这些指控达成和解， GTV Media Group Inc. 和 Saraka Media Group Inc. 同意支付4亿3400多万美元的和解费用，外加大约1600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每家公司仲同意支付1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战友之家 Voice of World Media Inc. 同意接受停止并终止命令，支付5200万美元的和解费用，外加将近200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并支付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日呼吁巴基斯坦切勿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性，除非塔利班做到国际社会是尊重女权等方面的要求。布林肯话俾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知，巴基斯坦在内的每一个国家，一如外界期盼的，坚持要塔利班政府做到国际社会对其的各项要求，方能取得任何正当性或支持。他说，优先义务包括确保塔利班让想离开阿富汗的人离境，尊重妇女、 女孩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信守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窝藏恐怖团体的避风港。因此巴基斯坦必须和国际社会多数站在同一阵线，致力达成那些目标，维护各界的期盼。这个包括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未来上两面讨好，窝藏哈卡尼在内的塔利班成员等。哈卡尼是遭华府列为恐怖分子的团体，目前是阿富汗看守政府的一部分。布林肯表示，这个是我们未来几日几个礼拜将检视的事，包括巴基斯坦过去20年扮演的角色，还有我们希望巴基斯坦未来几年扮演的角色，和让他们尽一己之责需要哪些条件。由于 Delta 变种导致的各国疫情回升，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礼拜一下调了对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全球石油需求预测，比上个月的预测减少每日11万桶，称进一步复苏将会推迟到明年，届时石油消费量或将超过大流行前的水平。目前政府、公司和贸易商正是密切关注石油需求从去年的崩盘中恢复的速度。报告发布后，石油交易价格高过每桶73美元，在经济复苏希望和 OPEC 减少石油产量的推动下，今年的石油价格上升了40%以上。2022年的增长预测调整为每日415万桶，而上个月报告中是每日328万桶。当前 OPEC 及他们的盟友正在逐步解除去年因大流行而创下的创纪录的石油减产，从8月开始逐步将产量提高每日40万桶，并在9月1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确认了此计划。美国政府计划调查中共工业补贴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以寻求在贸易方面向北京施压。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10日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内的拜登政府高级经济顾问开会讨论了这项调查。针对这个消息，中共外交部13日呼吁中美要加强合作，修复两国关系。美中元首10日通话后，拜登总统表达对中方缺乏与美国沟通诚意的失望。《华尔街日报》11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官员正考虑根据美国贸易法的第301条对中共的补贴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可能导致美国对华施加新的关税。白宫仲希望能够同欧盟、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90各方支持来对抗中共的补贴举措。在民主党围绕参议院桑德斯的35000亿美元规模的预算法案的价格标签和可行性展开了多个礼拜的内部争论之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礼拜一公布了该法案中有关他们的税收计划的关键信息。这项税收计划将目前企业缴纳的单一税率改为边际税率，最高收入门槛税率将提高至26.5%，并将大幅提高个人、信托、遗产和资本收益的边际税率。2017年，共和党人利用和解程序通过了减税和就业法案。该法案将公司税率从之前的35%同一税率大幅降低到21%同一税率。现在民主党在国会中占多数，民主党正试图完全放弃企业的统一税率，转而使用边际税率。具体来说，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下的税率是18%，500万美元以下的税率是21%，500万美元以上的税率是26.5%。此外，民主党人的长期目标还包括提供资本利得税、股票收入税和其他投资税。民主党推出的预算法案将最高资本利得率提高到25%。美国国会警察局说，他们礼拜一凌晨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位于华盛顿的总部附近逮捕了一名加州男子，并在他的皮卡上发现了多把小刀、一把刺刀和一把斩刀。 巡逻的警员说，他们注意到这架卡车，卡车上涂有纳粹标记和其他白人至上主义符号，在华盛顿携带刺刀和斩刀是违法的。被逮捕的是来自加州欧辛塞德的44岁男子唐纳德克雷格克德。警方说他们正在对这名疑犯进行调查。国会警察局局长汤姆曼杰说，我敦促每一位考虑制造麻烦的人留在家中，我们将执行法律，不会容忍暴力。为应对礼拜六的示威，警方礼拜一批准了在国会大厦周围临时重设围栏的计划。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13号启程前往华府访问，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双方将讨论与中国的关系。立陶宛外交部表示，南斯帕吉斯将同布林肯就立陶宛同美国合作事务、强化双边经济连结、国际与区域安全挑战、扩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关系等进行讨论。立陶宛因同意在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遭到中共当局的施压。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与立陶宛总理通话，再次强调对立陶宛的强烈支持。白宫礼拜一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同英格里达西蒙尼特总理进行了交谈，两人讨论了深化经济、外交和国防合作的努力。沙利文重申美国对立陶宛的强烈支持，因为立陶宛面临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还强调，美国赞赏立陶宛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原则性外交政策，包括针对白俄罗斯问题。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9月9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今次是拜登上任以来两人的第二次通话，上一次通话已经是7个月前。据报道，今次通话是由拜登一方提出，白宫表示两人就避免美中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进行讨论。香港方面，港府近日大肆追击支联会，逮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4名常委，破坏六四纪念馆，并且指控支联会3名核心成员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香港一直被视为中美谈判的筹码，这样今次美中通话将会对香港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呢？白宫发表的通话记录说，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广泛并且策略性的讨论，双方同意在一系列议题上开诚布公接触。由拜登的言论可见，他不希望美中开火，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而习近平就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导致美中关系恶化，并且表示双方可以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进行合作。另外，据美国传媒报道，就在拜习通话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说，过去一段时间，拜登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和中共方面接触，表示愿意展开沟通，但是中共方面就以官话敷衍。该官员还表示，拜登希望和习近平做个人接触，帮助推动双方合作的问题。不过，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发达国家、科技强国、军事强国，需要在哪些问题上和共产主义中国合作呢？美国有哪些方面受制于中共呢？中共又能够提供给美国哪些好处呢？总之，没有钱就直接威胁习近平的统治地位，穷则思变，困则谋通。要获得财富，习近平对内就是要割韭菜，打击江派权贵和他们的白手套，将对方的巨额资本就好像乾坤大挪移一样，堂而皇之地进入习派的荷包。对外就是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科技制裁。香港歌手何韵诗原定在9月8日至12日举行演唱会，但是演出前8日突然收到剧场方面取消租场的通知。何韵诗无奈在9月12日晚将演唱会移师在网上举行。他表示，今次排除万难才有一个地方给团体呈现他的表演，虽然没有冷气，就好像置身在桑拿房， 但是比起真正的舞台，大家更加会记得今次的经历。他还说不知道怎样感谢大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继续唱下去。据立场新闻报道，9月12号晚何韵诗演唱会大约在夜晚8点10分开始，何韵诗以红白格长袍登场，在现场乐队伴奏下一口气唱出在青木园的第三天、光荣之家、沙和出走太平洋四首歌。开场没几耐，何韵诗已经满头大汗，他说早前演出的场地突然被取消，团队要另外找场地，排除万难才找到一个好地方，但是由于场地没有冷气，感觉就好像去了桑拿房一样。不过他说没关系，比起一个正正经经的舞台，观众会更加记得今次的壮举，并且指出不知道怎样感激大家，我唯一可以、唯一会做的，而且做得比较完整的事，就是继续唱下去。他还说，虽然直播现场没有观众，他相信全香港甚至全世界都有人在看。他说不紧要，我能够感觉到你们的存在。他又指今次歌曲名单所选择的未必是大家最熟悉的歌，在艰难时刻音乐可以抒发情绪、治愈他人，给大家一个拥抱，同时亦都治愈自己。他说希望每一位都打开自己的心，现在是一个不容易的时候，互相聆听，透过音乐、言语、歌词，透过我们能量的转换，互相扶持，互相给对方鼓励。他表示相信音乐本身的力量，希望观众在过程中慢慢感受。他又特别感谢作词人王伟文在不同阶段帮他记录了很多重要时刻。在演唱王伟文为他填词的离歌那时，何韵诗几度哽咽。最后何韵诗再次感谢每个在今次场地事件中为他提供帮助的人。他感触说，最难得的是当这个世界充斥着恐惧、各种不安，我身边有一个只要我讲一句话就会放低所有个人情绪、用尽一切力前往的团队。他亦都祝福所有收看直播的歌迷，他说任何险阻我们都一起面对。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布林肯星期一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面对诸多指责，包括政府应能协助更多美国人及有风险嘅阿富汗人撤离，布林肯指撤离系由川普政府同塔利班达成协议。布林肯话，我们只承接了最后期限而没有计划。他表示没有证据能证明美军留在阿富汗越内就能让该国的维安部队和政府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继续存在的可能。共和党众议员费兹派翠克指出，看见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局势让乌克兰和台湾人担忧。他问布林肯，政府是不是会尽一切努力捍卫盟友？对此布林肯强调会信守诺言，包括台湾关系法以及对乌克兰的承诺。此外，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质问布林肯，为什么好像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等资产无法保留，以及为什么没有和邻国达成监控反恐协议。对此布林肯强调政府一直都是主动辨认各种威胁。布林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临就撤军问题提出的质询和评估，他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时亦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布林肯在为期两日的听证中可能被问到，美国为什么没有做一些撤出美国公民，尤其是拜登四月宣布遵守川普和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并撤出美军以后。议员们还批评美国的情报搜集未能预见塔利班的迅速掌权和阿富汗政府的垮台。共和党议员说，他们希望集中质问拜登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和几日内的表现。民主党议员们希望审查布殊、奥巴马、川普和拜登这四任总统领导的美国所有的战争努力， 先前拜登在9月11号恐怖袭击20周年之际，对他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亦进行了辩护，但他表示基地组织在塔利班接管之后有可能会回来。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亦发出警告，基地组织无疑会在未来对美国本土发动恐袭。美国卫生局局长莫西表示，拜登将在9月14号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宣布减缓大流行病传播的新措施。他指出对疫苗接种的问题，美国将继续推动更多行动，尤其是在全球层面上。拜登要求从9月20号开始强制所有联邦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并指令雇员超过100名或更大规模的公司要求员工一是接种疫苗，一是每个礼拜接受检测。这个命令预计将影响约1亿美国人。拜登这一项举动引发各界企业雇主对强制令进行法律咨询。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在執行和遵守强制令方面亦存在很多法律和实际的障碍，而很多人亦质疑强制令违反宪法。信仰和自由倡导者总裁罗伯特·泰勒告诉新唐人，他认为疫苗强制令绕过建立法规的正常程序，不符合宪法，是严重的联邦政府越权。他说这个是行政权力的扩展，甚至没有通过国会授权，国会有制衡、听证、争论和辩论，以及需要议员投票。早前针对医护人员的疫苗强制令就已经引发社会问题。纽约州8月下令强制州内所有医疗工作者接种疫苗，必须要在9月27号之前完成接种第一剂疫苗。当地一间医院因为员工不满疫苗强制令，至少30人集体辞职。产科部门因人手不足关闭，院方被迫宣布25号起暂停接生孩子。拜登的疫苗强制令亦引发了包括亚利桑那、佛州等19个州州长的反对。他们表示这个联邦权力过度的扩张准备诉诸法律。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李基茨12号表示，该州总检察长正是和其他州的总检察长合作，准备在法庭上解决这个问题。李基茨亦都正是和其他州长商谈制定其他的战略。白宫宣布拜登总统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主办首次面对面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预计届时都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前往白宫出席四方安全对话。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3号发表声明说，四方领导人将聚焦深化我们的关系，并在抗击 COVID-19、处理气候危机、在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方面结成伙伴关系，和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等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四方安全对话的目的是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四个国家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实力。今年3月四国领袖曾举行线上峰会，他们当时表示要在防治大流行病、疫苗和气候问题上密切合作，并在面对北京挑战的情况下共同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8月12号四国官员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在线视讯会议，聚焦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白宫8月11号证实，美国计划在今年12月举办民主峰会，届时世界上更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将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来自威权主义国家的威胁等问题。这一次美方主办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议，则显示拜登和哈里斯政府以印太事务为优先，将透过新的多边架构因应21世纪的挑战。先前拜登政府印太事务协调官肯培尔曾说，这项计划已久的高峰会应该可以促成有关疫苗外交和基础建设的决定性承诺。正在美国国内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开支方案的拜登今年3月曾说， 他向英国首相约翰逊建议民主国家应该有一套基础设施方案，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在举行四方峰会之前，美国在阿富汗进行了仓促的撤离行动，拜登总统受到很多批评。美国官员表示，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可以让拜登政府腾出资源和精力来应对与中国有关的议题。根据纽约联邦局星期一发布的调查报告，美国消费者对中期通胀的预期升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他们预计未来三年通胀率为 4%， 较上个月上升 0.3 点。八月份通胀率预计中期亦上升 0.3% 到 5.2%， 连续第十个月上升，并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新高。美联储的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预计房租和食品等价格将出现更高的涨幅，这些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内占很大比重，而且无法轻易被替代。调查显示，美国人预计房租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会更高，预计房租和医疗等不可替代消费的价格都将上升。然而，亦有部分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通胀率将略有下降。据媒体10号公布的最新预测调查，今年的平均预期通胀为 4.3%， 2022年为 3%。 与此同时，美国工资与物价的增速亦拉开了距离，普通民众对未来一年工资增长的预期中下降了 0.4%， 降至 2.5%。但对家庭收入的总体预期则上升 0.1% 至 3%， 虽然亦都创下一系列新高，但仍低于通胀涨幅。而美国劳工部在9月10号的报告说，其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达到 8.3% 的涨幅，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8.2%。 资产管理巨头公司GMO 联合创始人杰里米·格兰瑟姆在 YouTube 公众号访谈中指出，他认为市场现状处于疯狂的状态，反观历史上的一些时候，一些泡沫现象被很快地修正，但是有一些泡沫会在令人难以想象的长时间内起到影响到市场的健康。投资顾问公司 Contingent Marco Advisors 在上个礼拜的一份报告中亦说，自大流行以来，供应链从未好像现在这样，至少在6个月内可能不会正常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生产者通胀的趋势率。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星期一报道，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该部门的官员，幕僚长卡伦·奥尼克已决定辞去职务并寻求新的机会。我们感谢卡伦在新政府关键的头九个月中的所有的工作。在另一封电邮中，奥尼克写道，尽管常常得不到我们国人同胞的充分赏识，但我深受打动的是，由于国土安全部的很多人没有睡觉，让数百万美国人每天晚上都能安全地入睡。国土安全部官员称，卡伦·奥尼克辞职之后，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难民庇护和国际行动指导委员会副主席珍妮弗·希金斯将担任马约卡斯的临时幕僚长，直到该职务正式继任者得以指定。这一次人事变动正值拜登政府努力应对南部边境的移民潮之际，而接替的希金斯是一名职业公务员，已经为联邦政府工作了20多年，而奥利克最近的职务则是实力强大的民主党战略通讯公司 SKDK 的一名杰出主管，预计奥利克的离职计划将在月底生效。除了移民潮，国土安全部的员工和高级官员目前亦都一直在度不停地应对该部门牵头处理的其他危机，包括应对艾达飓风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帮助审查8月份从阿布尔撤离的数万名阿富汗难民。国土安全部上个月曾宣布，拜登总统已责成其重新安置从阿富汗撤离的数千名阿富汗难民， 而马约卡斯是任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小罗伯特 J. 芬顿领导这项工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恒大事件升级，多人维权被捕，许家印祖坟被曝光，美国学者评恒大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官员说四方安全对话，拜登将会亲会日印澳领袖。多国议员联合支持立陶宛同台湾，呼吁阻止中共欺凌。加拿大多族裔蒙特利尔集会，抵制共产主义。神韵德州巡演在即，侯斯顿市长褒奖神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恒大财富爆雷事件继续发酵，有恒大高管被堵在办公室几日，多地受害者手持恒大诈骗等标语走上街头游行，更有人在网上曝光许家印祖坟地址，说不还钱就挖他祖坟。9月13号，几百名受害者到恒大深圳总部维权，遭到当局出动大批防暴警察暴力清场，多人被捕。恒大是港股相关股票全部应声下跌， A 股市场恒大债券亦都几乎全线下跌。虽然恒大总裁许家印9月13号当日发公告否认破产传闻，还安抚恒大投资人说他们不会一无所有，但是受害人并不买账。大批受害人当日塞在恒大深圳总部大厅里面，场面混乱。他们要求恒大偿还贷款和兑付金融产品，他们举牌拉横幅，高叫恒大还我血汗钱等口号，防暴警察夺走横幅，场面一度失控，有人遭到警方当场拘捕。中午过后，当局派出了更多防暴警察清场。有网友在全国恒大员工维权行动群组发帖，曝光许家印在河北周口市太康苑的祖坟地址，还附有照片，说恒大如果不还钱就去挖许家印的祖坟。南昌恒大的员工拍影片并发帖表示，他们将南昌恒大的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将一把手陈总堵塞了三日三夜，边度都去不到。恒大受害人张先生说，恒大今次已经不是资不抵债，听消息说恒大已经申请了第一次破产，20号又要申请第二次。他表示恒大的信用已经破产，金融机构不贷款给他了，恒大很难东山再起。广东受害人李先生表示，很多恒大受害者都遭到警方警告，不让他们参与维权活动。四川受害人王女士表示，很多受害人的微信群和 QQ 群遭到封锁，他发到抖音和快手上面的维权影片亦都全部被删除。网上流传的恒大财富微信企业群聊天记录显示，9月8号到期的恒大内部理财产品至今没有兑付。据恒大内部员工透露，中国有10万人购买了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其中七成为业主购买，三成是恒大员工和供应商购买，总金额至少400亿人民币。据传9月12号，因为追讨无望，长沙恒大售楼大厅有业主跳楼。恒大财富爆雷风暴进一步揭露了恒大的债务危机。对此，美国学者谢田教授分析说，恒大的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业，影响着中国整体经济，包括大批恒大员工在内的投资者近日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维权风浪。恒大总裁许家印亦都承认，目前恒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恒大8月31号披露，截至今 年6月底，其債務總額為19700億人民幣，接近歷史高點，有違約風險。隨後彭博社又披露，恒大集團在2022年將會有74億美元的債券到期。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博士表示，從中國恒大集團的債務問題和停止支付利息的情況可見，恒大實際上已經面臨破產。恒大財富理財產品的問題正說明他們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這些錢基本上是拿不回來的。因為恒大是大陸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謝田教授分析說，如果恒大崩盤，將會引發中國各種各樣的銀行、其他房地產公司的危機，進而引發中國整個房地產業界的崩盤。因此，中共現在實際上對這個問題非常頭痛。他還談到，恒大債券已經停止支付利息，更何況本金，實際上已經構成違約和債務清算的問題，這個是一個巨大的灰犀牛。恒大集團曾經在去年9月7日至10月8日全國樓盤七折銷售，當時市場就認為這樣反映出恒大資金緊張的問題。近日恒大的部分項目已經開始半價出售，謝田教授認為好像恒大這種情況的大陸房地產開發商還有很多，這些開發商原來的債務危機依靠外債渡過，但現在他們已經還不起。他說房地產行業都是跟中國的幾百間上千間銀行聯繫在一起，主要是他們的銀行都有這些貸款，他們也都會跟著垮掉，現在是很危機很危急，現在你看中共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救都救不過你，不救的話一倒就倒了，牽一髮而動全身。9月13日，美國高層官員表示，美國總統拜登下個禮拜將會在白宮親自主辦由澳洲、印度和日本領袖共同參與的四方安全對話，這個將會是相關各國領袖首次親自參加這一項高峰會。據路透社報導，白宮高層官員透露，這一場四方國家的高峰會已經定於9月24日下個禮拜五在白宮舉行，澳洲總理莫里森、印度總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義偉預計到時都將會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並前往白宮出席四方安全對話。這一名高級官員說，今次主辦四方安全對話領袖會議顯示出拜登和賀錦麗政府以印太事務為優先，包括將會透過新的多邊架構應對21世紀的挑戰。四方安全對話目的是美日印澳四國加強合作，以應對中共日益增長的實力。今年3月，四國領袖曾經舉行線上峰會，他們當時表示要在防治疫情、疫苗和氣候問題上密切合作，並在面對北京挑戰的情況之下，共同確保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8月12日，四國官員舉行了四方安全對話視像會議，聚焦台灣海峽和平安全的重要性。8月11日，白宮證實，美國計劃在今年12月舉辦民主峰會，到時世界上更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將會聚在一起，共同討論來自威權主義國家的威脅等問題。今年3月，拜登還表示，他已經向英國首相約翰遜建議，民主國家應該提出一項基礎建設計劃，以抗衡中共的一帶一路計劃。近日，立陶宛無懼中共的威脅和恐嚇，允許台灣在該國設立台灣代表處，遭到中共報復。對此，來自多個國家的國會議員聯合發布影片，對立陶宛和台灣表示支持，並呼籲中共結束對立陶宛和台灣的欺凌。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由來自英國、愛爾蘭、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德國、法國、瑞典、瑞士、澳洲、紐西蘭和日本等12個國家的國會議員組成，他們在最新發布的影片當中發起了一項全球呼籲，在立陶宛和台灣遭受來自中共的巨大壓力時向他們表示聲援，並呼籲民主國家隨時向立陶宛政府提供援助。議員稱讚了立陶宛政府，說他們勇敢地支持民主和人權，從歡迎逃離香港的人都譴責中共對維吾爾人的暴行，再度率先退出北京主導的17+1機制。近日立陶宛又同意台灣在首都維爾紐斯開設代表處。 中共对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用了台湾而不是台北一词表示反对，还随即宣布对立陶宛进行贸易制裁并出言威胁。对此议员表示，如果立陶宛受到来自北京的进一步惩罚措施，民主国家将会随时准备为其提供援助。他们指出，中共正在对立陶宛人民威胁和恐吓，中共政府通过欺负立陶宛是要向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发出警告，而阻止恶霸的唯一方法是站出来反对他。议员赞扬了立陶宛和台湾人民的勇气，并呼吁各地民主国家采取统一立场，反对北京的胁迫性外交，和立陶宛和台湾站在一起。议员还表示，台湾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有国家都有权和台湾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关系。在全世界纪念911恐袭遇难者之际，来自多个族裔的民众亦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集会，反对共产极权统治和恐怖主义，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极权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来自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族裔的民众聚集在加拿大自由党领袖杜鲁多的办公室前，打出了不要共产主义、不要古巴独裁政权、自由伊朗、自由古巴、释放两名加拿大人麦克等标语。人群当中时不时有共产政权必亡、不要共产主义、不要共产主义等喊声。活动发起者伊朗移民西马说，共产主义等极权意识形态在20世纪杀害了1亿5千万人，我们不要共产主义、不要伊斯兰主义。他还谈到他自己是因为逃离伊朗独裁政权而来到加拿大，他的古巴朋友是为了逃离卡斯特罗独裁政权而来到这里，还有中国人为逃离中共政权而来到这里。他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看到过共产主义，独裁统治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不想让那一种恐怖场景在加拿大土地上重演。面对共产主义的渗透，西马呼吁加拿大政府站起来捍卫加拿大的价值观、人权和人民的言论自由。桑贝十年前来自古巴，他表示他在45岁来到加拿大之后，才拥有了在古巴被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他说，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已经被证明对人类不利，哪里有共产主义，哪里就有苦难，哪里就有基本人权被禁止，这个是发生在全世界的事实。另一名来自古巴的移民罗德里格谈到，从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中国、朝鲜和古巴的日子当中都看出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他说，共产政权是极权主义的政权，政府当权者变得越来越富有，而人民却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9月18日至26日，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将会在侯斯顿沃森舞中心的布朗剧院演出6场，带给观众复兴中国5000年璀璨文化的精髓。为了迎接神韵的到来，侯斯顿市长特纳褒奖了神韵艺术团，并宣布2021年9月19日至9月26日为德州侯斯顿神韵艺术团周。特纳在褒奖令当中说，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以文化复兴为使命，复兴中国5000年来的璀璨文化，带领观众进行一次难忘的旅程，让他们感受到穿越时空的美好讯息。神韵将中国古典舞蹈深邃的内在智慧和优雅的气质和真实的服装之美结合在一起，开创性的音乐将东西方的精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每支舞蹈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活力。神韵艺术团独特的古典、民族和民间舞蹈超越现代舞台，将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中华英雄的光辉再现在舞台上。神韵表演艺术不单止吸引人，而且更加深刻地教育人、丰富人和激励人，为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难得的美与善的体验。褒奖信还提到，世界各地对神韵艺术团的反响热烈而积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意，是对优雅、流畅、内在力量同正的美德的研究， 仁慈、善良和勇气的主题，通过著名歌唱家的歌曲和令人惊叹的舞蹈表现出来。在令人深思的舞蹈当中，人类精神战胜逆境，提供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体验，让我们的太空城充满希望。特纳最后说，侯斯顿人很高兴认识到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成就和文化贡献。侯斯顿市对这一次成功的、令人难忘的活动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神韵九月份在德州演出的购票信息，请到神韵官网上查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日本执政党成员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日同时大规模军演。无声抗议澳门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历史新低。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共咄咄逼人的武力恐吓加速日本和台湾的合作。日本执政党成员在9月8号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的座谈会上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只要日本国内有共识，当台湾有事的时候，日本就会同美国共同协防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个是继台湾同日本执政党2+2安全对话之后，日本又一次公开展示防卫台湾的强硬立场。除涉及美日同盟及第一岛链之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专任副研究员兼国防资源和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日本的态度和台湾的战略位置有关。他说，台湾和日本是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因为日本 90% 的能源需要海上补给，所以台湾对日本来说，在海上生命线部分是很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台湾和日本的合作应该可以审慎乐观。根据日本2015年通过的安保法，如果周边有战事，日本可以随著美军出动，但是仅限于后勤支持。不过随著中共步步紧迫，令到印太局势升温，各界关注日本是否会在中共和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跨越后勤的角色。台湾将在9月13号到17号进行国军年度最重要亦都是最大规模的演练汉光演习。今年演习将验证台湾制造的红枫三型和红枫二型反舰导弹的作战效能。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9月15号到11月下旬展开全国所有部队参加的陆上自卫队演习。这个是自1993年以来最大规模演习。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对本台记者表示，今年的台湾汉光军演是因为疫情而推迟，巧合下和日本军演时间重合。虽然台日暂时不大可能进行实兵联合演习，但是林永佑认为双方有可能进行联合军企推演。他说，在实兵演习之前，一定会有一些军企推演，或者是纸上作业，或者是参谋作业，这些比较可能会有一些互通，两边比较可能会有一些资讯的交流，这个在现实上是比较有可能。澳门9月12号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9月13号凌晨公布选举结果，一共产生了26名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不过这一届的选举只有13万7000名选民前往投票，投票率大概是 42%， 较上届选举大跌近15%，更是创下主权回归以来的最低投票率纪录。有分析指，导致投票率低的重要原因是澳门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在今年7月取消了21名参选人的参选资格，这个亦都是澳门政权移交以来首次针对民主派采取取消资格的行动。 除了投票率创主权回归新低，这届选举的白票也都创下新高。由于在上届选举取得30,000+的民主派人士全数被选举委员会以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而取消资格，民间有呼声以投白票或者废票表达不满。因而今年这一届直选一共有3,141白票，占投票率总数的2.3%，在票数和比例上都是回归后新高，并且还是2013年最高白票票数1,083的3倍，废票即是有2,082票，占1.5%。澳门立法会选举一共有33席，分为直选14席、功能界别间接选举12席、行政长官委任7席。12号举行直选及间选，其余7个议席将由特区行政长官在收到选举总核算结果后的15日内委任。新一届议员的任期将从10月开始，任期是4年。中国当红女星赵薇上个月底突然遭到全面封锁，并被归为劣迹艺人。由于在人间蒸发18日之后，在9月12日晚上，赵薇现身微博，写下生日快乐4个字，为女导演李孟乔庆祝生日。不过据大陆自媒体微博博主毒舌爬衣太透露，李孟乔导演8月29日就贴出生日贴文，而赵薇直到9月12日才回应，延迟了14日。不知道这一次更新是为了告诉大家自己好好，并未遭到全面封锁，亦或是单纯祝朋友生日快乐，引人揣测。尽管导演李孟乔这一次尚未回应赵薇，但是赵薇的 fans 看到偶像又活动起来，非常感激动，相关留言已经达到2000多条。8月26日晚上，赵薇的影视作品突然遭到影音平台悉数除名和下架，她的微博超话被关闭，还被点名为劣迹艺人。第二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警告说，一旦碰法律和道德的红线，演艺之路就到了终点线。在中共官媒起底之下，赵薇背后的政商关系网逐步清晰，其中就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掌控陆港娱乐圈多年的中共腐败教头曾庆怀、明天系掌门兼曾庆红白手套萧建华等。中国福建莆田市9月10日爆发本土疫症，截至9月13日16点，中共官方通报已经累计确诊76名感染者，其中至少15名是小学生。莆田市官方12日下令，在莆田的人员非必要不能够离开该市，形同半封城。民众如果因为就医、特定公务等的确需要出入，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目前莆田地区莆田站、仙游站、咸江站到北京的火车飞都已经停售，仙游县丰亭镇全镇提升为高风险地区，正在进行全镇第二轮核酸检测。仙游县13日在全县范围内展开全县核酸检测。另据报道，9月12日厦门大学附近第一医院在例行筛查中发现后勤服务一名人员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医院即日起实行封闭管理，暂停急诊医疗服务，但是报道未提及这个病例的病源。官媒13日报道说，这次疫情已经形成了以铺头小学和协盛鞋厂为中心的两条传播链。中共国家卫健委工作组称，目前形势严峻复杂，疫情尚在外溢的风险。而据官方统计，福建这一波疫情3日里面已经波及3个城市，泉州市和厦门市也都出现确诊病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